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子川。跨专业求职对留英华人学生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南京女孩孙琦几年前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生物工程硕士毕业，目前在一家跨国招聘类网站做市场经理。她在英国学习找工作的经验非常值得分享。你当年在中国高中毕业，已经拿到了中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为什么要来英国读 A-Level？
是先决定要读 A-Level 才高考。高二的时候突然有这想法，说是出国念大学，但是因为对一些大学经过调查之后呢，发现高中毕业直接出来上大学的话很难进入好学校，特别是在英国你要先进入他的那个 UCAS， 所以说后来就决定先出来再读两年高中。
那你到这边读两年 A-Level 感觉跟在中国相比差别很大？
挺轻松的，特别是对我来说，我高三都读完了嘛，所以说基础教育对我来讲不是很大的问题。第一年对我来讲最主要的可能还是语言的适应过程，课程上面倒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那你这个 A-Level 读了几个科目？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
那你是以优异的成绩被帝国理工大学录取？
我是拿到了 offer 然后再考试的，但是他 offer 是 unconditional。
你是怎么拿到这个无条件录取的？
当时他并不是每个学生都需要入学的面试嘛，那段时间他是所有大学同时发那个 interview 的 offer， 有一些是必须让你去的，正好帝国理工他又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过来看一下。
就是因为你高中的平时的成绩好？
可能跟平时，因为你当时交 application 的时候要把第一年的成绩放上去，然后要自己写 personal statement， 老师要写一个他的 statement， 可能很多东西一个综合评估吧。
你在帝国理工读生物化学本科，你觉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基本一样。
帝国理工是顶尖名校了，有没有觉得课业压力比较大？
有，虽然我进去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能感觉得出来他的课程压力比我想的要累很多。因为英国的大学他没有一个过渡期，并不是说你刚进去他会有一段告诉你说啊，我们要学什么，以后会怎么样，慢慢慢慢教你。你第一节课就完全专业知识，你就坐在那里听一知半解，有的时候是一堂课什么都听不懂，但是你没有办法，必须得拿着整沓整沓的 notes 自己回家看。
而且像你们又要做实验，有多大的比例是做实验？
实验每个礼拜都有一到两节实验课，第一开始不可能有那么多实验课了，基础课为主，到最后一年是天天实验室。
那你后来本科毕业继续读的还是同一个专业同一个领域的硕士？
算是同一个领域，但是更扩展了一点，更 broad 了一点。因为我当时申请了本校的研究课程是生物工程系，跟生物化学是两个不同的那个派系，但是我是坚持在我做的那个生化研究方面。因为生物工程它可以大到就是医疗仪器的研发，可以大到人体工学，但是我是因为之前在本科的时候就学的有关于生物材料这个方面的研究，所以我就继续把我这个专业转移到了生物工程内，转向了应用型。所以我在研究生主修还是那个应用生物材料 Nano Biomaterial。 它虽然是转向材料学，但是它的基础知识都是生化这个领域里面跟分子细胞有关系的。我当时做我最后毕业研究生毕业课题的时候也是做的是一个博士课程的项目，我是开始然后做完，因为那个项目是3个月嘛，做完了之后我的导师就问我说你想不想读博士啊，我们这个课题是继续要研究下去。但是因为当时奖学金啊各个方面的问题，我后来综合考虑一下，最主要从个人角度出发来讲，我的个性并不适合在科研领域长期发展，所以我就决定试看别的行业吧。
那你是怎么着手找工作的？在什么领域找的？
我找工作其实挺坎坷的，我是2007年正式毕业的，那个时候才有一点紧迫感说要找工作了。因为我本来的性格就是有一点随性，有点随遇而安，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是 planning ahead 那种。然后当我拿到毕业证书的时候，我想说好吧，反正那也毕业了，休息也休息过了，开始找工作了。结果发现找工作的行情比我想的难很多，进入2008年之后又有金融危机，我是尽量想找其他行业的工作，遇到金融危机的公司又在裁员，找工作情况都是找有经验的人，我一个毕业生又没有工作经验，所以很多东西加在一起导致挺不顺利。 当时找的方向是希望找的是一些高新技术行业的市场部的那种工作，因为我不想完全脱离这个行业，再加上我觉得我个人的性格比较适合跟人接触，而不是跟分子的细胞去接触，所以我觉得比较好的综合点就是在这个领域去做市场部的一些工作。
那你投了多少简历，有什么样的回复呢？
完全没概念，但是很多，我每天都投个10份20份，很正常，每天有一两个都已经很开心，基本上都很少。
那有多少面试呢？
非常非常有准备，出去公司面试可能就10家左右吧。